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大学反加沙战争的抗议热潮仲未减退，警方清场或者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行动。美国的高级官员将会在夏威夷会见印太关键安全合作伙伴。同时美国国防部说中国水炮驱离菲律宾船只违反国际法，而美澳日非即将举行防务会议。
Look, I'm not going to speak on behalf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 would refer you to them to speak to any actions that they're taking. What you're seeing, though.
对此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对记者说，美国菲律宾澳洲和日本举行会议是合作与安全的关系深化，这个在该地区南中国海非常重要。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施近三年来，美国企业继续用审计和 ESC 作遮丑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警方星期三5月1号在美国大学校园部署大量警力，强化驱散4月份以来已经持续多个礼拜反对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抗议活动，从西岸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岸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中西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再到南方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西南亚利桑拿大学，都出现了警方清场和示威学生遭到逮捕的情况。几十辆警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巡逻，来到回应晚间反示威者袭击亲巴勒斯坦学生营地时发生的暴力冲突。在纽约市一直是示威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警方星期二4月30号晚间进入到校园对抗议活动进行清场之后，警方就处于待命状态。美国警方星期三5月1号在一些大学校园里面部署大批警力，试图驱散持续几个礼拜的反以哈战争抗议活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是这一轮的示威发源地，警方星期三入学校强制终结抗议之后住校待命。纽约的耶稣会机构福特汉姆大学亦都发起抗议活动，几十辆警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巡逻，来到应对星期二晚间反示威者袭击亲巴勒斯坦学生营地的暴力冲突。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亦都呼吁学校从以色列撤资。一位叫做阿租的麻省理工学院学生是这样讲的。佢话：我哋睇到咗佢哋喺艾默新学院所做嘅事情，我哋睇到咗佢哋喺东北大学嘅所作所为，我哋睇到咗佢哋喺哥伦比亚大学所做嘅事情。校园警察、市警察、州警察、市政府、政客去合作，试图镇压呢一场运动。佢哋咁样做系因为运动正在发挥作用。而另一名喺麻省理工学院嘅研究生穆罕默德亦都咁样讲。
Today, the negotiation team from the encampment has had their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y played around, that they're giving us games, that they're not actually.
今日抗议营地嘅谈判小组同大学校长会面，好明显佢哋校方喺度玩弄紧我哋，佢哋正喺度同我哋玩游戏，佢哋实际上系唔愿意审查同埋取消佢哋嘅杀手无人机计划。因此，作为学生，我哋有责任扩大抗议营地，我哋俾咗好好嘅交换条件俾佢哋。我哋要求佢哋终止杀手无人机计划，我哋就结束营地，但佢哋拒绝咗。而家由校方行政当局决定佢哋系咪重视学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呢个星期前往夏威夷主持印太司令部司令交接仪式，并将会会见澳大利亚、日本同埋菲律宾等地区主要盟友嘅国防部长。同时，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嘅助理国务卿康达亦都访问咗夏威夷同埋澳大利亚。康达将出席印太司令交接仪式。在坎培拉期间，康达将会与政府高级官员和专家会面，深化美澳联盟 讨论应对全球挑战的持续合作。奥斯丁在夏威夷将举行一系列会议。五角大楼说，奥斯丁将在星期四5月2号与澳大利亚防长马勒斯和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分别进行双边的会面。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在星期三5月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在中国所称的黄岩岛海域以高压水炮驱离两艘菲律宾船只的行为，将菲律宾船员置于危险之中，亦都完全无视和违反国际法。他还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四将会在夏威夷与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日本举行第二次防长会议，深化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与合作。记者问辛格，中国海警向两艘菲律宾船只发射高压水炮，加剧南中海的紧张局势。奥斯丁部长星期四在夏威夷会见日本和菲律宾国防部长，来到加强对该地区的承诺。五角大楼希望日本采取乜嘢措施来到维护该地区的安全呢？对此，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格话
：Look, I'm not going to speak on behalf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 would refer you to them to speak to any actions that they're taking. What you're seeing, though,
我唔会代表日本政府发言。我建议你向佢哋了解佢哋正喺度采取嘅任何行动。不过你所睇到嘅奥斯丁部长听日同菲律宾、澳大利亚同日本举行嘅会议，呢个系第二次举行呢一类会议。所以你睇到嘅係合作與安全關係嘅深化。所羅門群島新一屆國會議員星期四5月2號選出咗新嘅總理，由前外長傑里麥亞馬內萊出線，佢亦都係現任總理馬納西索加亞雷支持嘅人選。馬內萊承諾延續與中國友好的外交政策。所羅門群島總督大衛姆納吉爵士在議會大樓外宣布，馬內萊贏得到31票，反對派領導人馬修威爾獲得18票。馬內萊說，這是歷史性一刻，人民已經發聲並呼籲各方保持冷靜，尊重民主程序。他表示，所羅門的經濟正緩慢復甦，增值稅法案、建立經濟特區以及制定國家資源規則將為新政府的優先議題。因應聯合國安理會北韓制裁委員會專家小組於4月30日任期結束並解散，美國協調友邦一致行動，聯合國50個成員國在5月1日發表聯合聲明，強調監督北韓制裁執行情況的必要性，並決定商討由美、韓、日主導盡快設立獨立機構來到取代該專家小組職能的方案。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於1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和其他49個成員國家的代表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今日聯合國安理會1718號決議委員會專家小組已經正式解散。聲明指出，俄羅斯在本案動用否決權已經使得到聯合國成員國無法獲得至關重要的資訊和指引，來到實施安理會通過並由1718委員會監督的制裁措施。該專家小組的撤銷破壞了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展开的工作，并使到联合国成员国更难执行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5月1号指控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对付乌克兰军队，此举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对莫斯科实施新一轮制裁，涉及到近300间实体与个人。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简报中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高毒性窒息劑氯化鈉，亦都使用咗防暴劑，都係違反咗化學武器公約。國務院話，使用呢一類嘅化學物質並唔係個別事件，好可能係俄羅斯軍隊希望驅逐堅守陣地嘅烏克蘭軍隊，並喺戰場上取得戰術勝利所為。烏克蘭軍方話，除咗氯化鈉之外，俄軍仲使用咗裝有 CS 催淚性毒氣同埋氰化物氣體嘅手榴彈。美國星期三5月1日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戰爭而發布幾百項嘅新制裁。呢次行動嘅目標係要打擊莫斯科對西方制裁措施嘅規避，包括透過中國嚟到繞過制裁。美國財政部對近200個目標實施咗制裁，美國國務院對80多個目標做出指定。美國對總部喺中國同埋香港的20间公司实施制裁。在此之前，华盛顿一再就中国支持俄罗斯军方发出警告， 財政部長耶倫同埋國務卿布林肯最近訪問中國期間都發出咗咁樣嘅警告。美中呢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之間嘅關係最近出現改善，但係中國對俄羅斯嘅支持係有可能破壞呢種局面嘅諸多問題之一。美國財政部星期三嘅聲明話，美國同好多國際夥伴一樣，對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其他第三個國家嘅實體向俄羅斯嘅軍事工業基礎提供關鍵要素，尤其感到關注。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啦。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啦。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的数字人才培育，有学者指问题多多。我们会报道香港剧协首次在没有政府资助之下举办颁奖礼，剧协会长希望以所谓的政风去吹走以往的阴霾。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施近三年来，企业继续用审计和 ESG 作为借丑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西方国家政府近年来很多立法和倡议活动，包括美国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都未能够有效终结西方国家所认为的中国政府在新疆持续的种族灭绝，以及在当地普遍使用强迫劳工的罪行。在美国国会刚过去的星期二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美国国会议员说，西方国家企业利用社会审计和所谓的促进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去帮助掩盖和洗刷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国会议员亦呼吁，不能够证明本身产品不涉及新疆劳工血汗的企业，需要停止在中国的业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二在该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边系咁话。
Today, using the fig leaf that orders provide, Corporation C to convince.
史密斯表示，企业正在利用审计呢块嘅遮丑布，试图让消费者、监管机构甚至系自己嘅良心相信佢哋嘅供应链系干净噶，冇违反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以及是贸易法第301条约的规定。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美国2021年12月23号生效的法律。该个法规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以及是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供应链里面不涉及到强迫劳动，才可以获准进口。这项法案目前取得到一定的成果，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海关边境保护局已经是扣留了价值31.7亿美元的货物，但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迫害行为仍然持续至今，包括强迫劳动，其中不乏西方公司的参与以及推波助澜。利用社会审计来进行脱罪，就是西方企业试图掩盖以及洗刷在中国新疆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的一种方式。国会众议员史密斯说，中国不会有可信赖的审计。
Such a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ere independent labor unions do not exist,
史密斯表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存在独立的工会，社会控制阻碍了资讯的自由交流。最近通过的国安法规定，披露对中国不利的资讯是被认为是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社会审计尤其可笑。德国福士汽车公司早前委托宣布德国公司洛宁对新疆车厂进行独立调查。该个审计公司去年12月宣布未发现强迫劳动迹象，不过事后却是有多名的员工在社交媒体上表态，他们同这项的审计结果是划清界线。美国非营利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国恩将大众汽车的这种行为称为是问题严重的审计脱罪。他向证词当中写话，北京目前正在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行的逆地扶贫搬迁计划，代表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强制劳动制度，超过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面临风险。美国劳工部国际事务部副次长李西亚亦都在听证会上表示，考虑到新疆进行的任何审计都无法是没有中国政府监督的情况进行，中国社会审计不应该被视为是企业反映当地人权状况的权威来源。欧洲议会在4月23号批准了一项禁止在欧盟市场销售、进口以及是出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规定。根据这项的法规，欧盟成员国当局以及欧盟委员会将会能够调查可疑商品、供应链以及制造商。如果产品被认为是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将不再可能在欧盟市场销售，包括是线上销售管道。货物将会在欧盟边境被拦截，但是仅仅是靠禁售商品可能还是无法阻止中国政府在新疆推动强迫劳动罪行。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麦克利在听证会上面是有这样的建议。
If a company cannot say with precise certainty to our government,
麦克利表示，如果一家公司不能够准确地向美国的政府以及它的股东、向美国消费者显示它的产品不包含强迫劳动，这样就需要停止在中国开展业务。不过他强调说，美国的目标不是惩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而是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样的企业就能够证明他们的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他的供应商能够为工人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是工资。美国劳工部国际事务部副次长李西亚亦都认为，归根结底这个就是在我们在2021年以及2023年向在海外经营的美国公司传达的讯息。既然你无法在新疆或者是对新疆工人进行尽职调查，这样你就是无法在该处负责任地运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看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由香港戏剧协会主办舞台剧界最具代表性的舞台剧奖颁奖礼，过去超过30年一直获得政府资助经费和场地，今年1月初突然间被香港当局撤销资助。剧协在资源缺乏之下继续肩负他们的使命，透过售卖纪念品等方式筹募营运颁奖礼的经费。在刚过去的星期一，首次在一间私人餐厅举办第32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剧协会长冯陆德说，过去的风波当作没有发生过，以平常心去面对，本乎合法、合理、合情的初心，不会触犯任何香港法律。他又希望艺术界不断求新求变，有好似今届颁奖礼以风作为主题，寓意滋养生命、感化人心、吹走以往的阴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艺术发展局简称艺发局今年一月初说，香港戏剧协会简称剧协去年举行的年度舞台剧奖的颁奖礼对艺发局声誉造成损害，即时终止资助颁奖礼的场地和经费，并且扣减未支付的最后一期的拨款。剧协会长冯陆德其后召开记者会逐点反驳，并且要求艺发局撤回对去年颁奖礼的不实指控。对于艺发局指控剧协去年就颁奖礼新增的主题，冯陆德强调，去年颁奖礼以勇气主题是承接过去几届的主题一团火、前进以及是团聚。 所有主題都是因應過去幾年疫情的處境是環環相扣，帶出鼓舞、勸勉、呼籲、團結、盼望未來的訊息。因此去年頒獎禮的主題並非新增。對於局方點名指控劇協邀請文化藝術界以外的頒獎嘉賓，馮錄德說，去年頒獎禮邀請被局方點名的政治漫畫家專子以及前香港電台編導蔡玉玲擔任頒獎嘉賓，他們從事的漫畫以及紀錄片的拍攝都是藝術，質疑藝發局的決定印證真是有條線。對於藝發局是停止資助舞台劇獎的頒獎禮，馮錄德說，劇協不會乞求，會繼續肩負使命，堅持舉辦。劇協在資源匱乏之下，透過售賣紀念品等方式籌募營運頒獎禮的經費，在4月29日星期一首次在灣仔碼頭一間私人餐廳 Pier 1929舉辦第32屆香港舞台劇獎的頒獎禮。劇協會長馮錄德在頒獎禮開始前接受傳媒訪問說，過去的風波當作是沒有發生，今屆頒獎禮以平常心面對，並且本乎合法、合理、合情的初心，不會觸犯任何法律，亦都沒有篩選任何入圍的候選劇目。
我剛才說了一句說話，就是我們當沒有事發生過，我們本乎我們的初心，我們的原則就是合法、合理、合情，是不會踩任何東西觸犯了法律的東西。但至於其他啲人個心情係點，中意邊個唔中意邊個，我哋冇得個估測嘅。咁我哋順住我哋嘅主題，我哋定咗個主題一早係咁。等於我哋做戲一定有文本。咁呢個主題唔係由舊年定嘅，以往好幾年前，甚至疫情出現之前，我哋已經定咗。疫情出現咗之後，更加要定個主題係振奮人心。咁我哋亦繼續都要行呢條路嘅。
馮錄德話：希望藝術界不斷求新求變。好似今屆頒獎禮以風為主題，寓意滋養生命、感化人心，吹走以往的陰霾。他又強調，風有和風、歪風，劇協取其善意，希望外界不要誤解。
我們取其善意，今次講到明了，不要你估了，不要估了，我們講到明了，我們不是選黑邊，是選白邊，是選善那邊，不是選惡那邊，你不要屈我，我是選好的意思。好的意思是什麼呢？我哋成班藝術工作者面對香港啱啱疫情之後啦，我哋係齊心重建香港，令到香港更好。我哋成班藝術工作者咧，係聚心於傾力於藝術創作，就好似一股一股氣流，然後匯聚咁一齊，咁咪成咗風咯。嗱，呢個風咧係出現咗之後，有表現不同嘅風格、不同嘅風采。帶嚟一種風尚，嗱句句都係正面嘅風字㗎嚇嘅詞語㗎，然後能夠滋潤生命、感化人心，好似化育萬物嘅春風咁。我哋希望呢啲清新嘅風吹走以往積落嚟嘅陰霾。
今屆舞台劇頒獎禮嘅形式同上屆有多處明顯嘅分別，包括因應場地座位有限，不設公眾人士同埋傳媒入場，頒獎典禮設網上直播，但係不設重播嘅功能。有多位劇協嘅幹事輪流擔任主持，冇邀請頒獎嘉賓，由上一位得獎者頒獎俾下一位嘅得獎者。馮錄德否認今屆頒獎禮嘅新安排係要向局方表態，佢強調任何新嘅構思唔一定係因為目前嘅環境或者顧忌乜嘢作出遷就。
你會睇到係純粹係可能礙於一個客觀環境地方唔同咗啦，係礙於人手，又或者礙於行之有年，大家都睇到厭啦。咁喺自然發展、藝術文學都係咁樣嘅，求新求變，咁大家咪睇下一新耳目咯。
馮錄德話將會向藝發局申請舉辦明年舞台劇頒獎禮嘅資助。有記者問及有冇信心順利取得資助，佢坦言冇信心，只能夠以平常心面對未來嘅變化。
冇，都係平常心。我冇得估人想點樣。你問我係咪被打壓呢？我上次記者會都講，我唔中意用封咩嘅封殺啊，打壓啊，我唔中意用呢啲字。我希望對方唔係，大家都係為香港好嘅市民。我哋盡心盡力做好你嘅本分，係願意追隨政府指出嘅光明嘅方向。點解要有敵我嘅對立呢？點解要成日要鬥爭呢？
获得今届喜闹剧最佳导演的香港话剧团助理艺术总监方俊杰接受传媒访问说，剧协透过筹款排除万难继续举办今届舞台剧奖颁奖礼，对业界和香港社会都有特别的意义。
我想舞台剧奖都搞了30多年了，即是它是我认为 是业界最有认受性的一个奖项，所以有资助与否，其实我哋冇可能延退嘅，即一定系要坚持搞落去，因为唔系少啲钱咪少钱搞，即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香港人灵活多变嘅一个特质嚟嘅啫，即系个情况有变，咪用第二个情况去继续做咯，即系永远都唔好放弃咯。
有记者问及今届颁奖礼嘅新安排系唔系剧协向当局展示和风？方俊杰说，当然希望是好的风，他又坦言所有新的尝试都要冒险。
咁梗系希望是好的风啦，因为所有的新尝试我都要 take risk 嘅，咁可能啲人会觉得，你班友仔都唔识做主持，唔好走上台啦咁样。咁我哋都好努力去练下啦咁样。咁同埋究竟呢啲咁嘅流程啊，或者喺咁嘅地方，大家其实又想唔想嘅咧？定还是其实都系好想 regular 地坐翻喺个剧院度？咁呢啲其实我哋都系试嘅啫。咁睇嚟今次嘅效果都唔错，咁所以呢个可能系喺个新尝试里面。正如風一樣，其實吹出嚟你唔知點噶嘛，咁咪試咗先咯，咁一步一步行咯，咁我哋翻到去再檢討，再去諗下究竟之後點搞。
今屆獲提名喜鬧劇最佳男主角嘅藝人黃子華接受傳媒訪問話，今次係佢人生當中第一次參加舞台劇嘅頒獎禮，佢認為氣氛比香港電影金像獎嘅頒獎禮更好，因為每一個現場參與嘅候選人都表現得非常投入，特別係對從事表演嘅創作人別具意義。
我覺得對我哋創作人嚟講咧，係其實特別是表演上的創作呢，香港的機會已經不是多，特別舞台界呢其實不是容易的，整個生態都是很吃力。那你說還如果即是沒有一個這樣的獎項獎勵，其實我們應該做多一些這樣的事，如果不是我覺得對整個香港的創作都是沒有好處的。其實所有香港的創作的行業都是不容易，我覺得都是適宜多搞不宜少搞。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人社部等九個部門近日發布了數字人才的3年培育方案，受到官媒的熱捧，但部分業界人士和學生就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他們對此並不寄厚望，認為產業技術快速去改變，短期培訓很難改變競爭曲線，而且當局監管越來越嚴已經不利發展，再加上民企盛行加班的文化加劇了人才的節選，而學者亦擔心中國發展數字化助長地方政府的創收執法亦不利就業。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今年夏天來自廣東現於台灣就讀電子工程系的 Eric 將會返國投入職場，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他說，六年前選擇來台灣是因為內地高校競爭太過激烈，但完成碩士學位之後，他還是先要回到內地卷得厲害的通訊或者是軟件相關產業去謀職的。 Eric 已經鎖定了外商的，只是找了一個禮拜工時40不加班的工作，因為中國同僚的經驗就顯示，遷就內地公司的高工資就必然換來爆肝的996工作制，亦即朝九晚九，每日工作10小時以上，每個禮拜6日的加班文化，他認為這種用命來到換錢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Eric 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我身邊的同學長期是這種工作環境，大概也是持續一兩年，他也跟我講自己有點記憶力衰退的感覺，因為嚴重的睡眠。
他說我身邊有同學長期在這種工作環境大概已經持續了1-2年了，他跟我說自己有一些記憶力衰退的感覺，因為嚴重睡眠不足，所以我也覺得這種996文化是不可以持續的。中國經濟進入轉型期，尤其重視高科技、資通訊
同埋数字产业嘅发展。上个礼拜仲推出咗数字人才嘅三年培育方案，盼为激烈嘅中美科技战厚植人才。但 Eric 话佢对呢个方案感受唔强烈，因为政府如果提供企业补助，唔可能转俾员工去加薪噶。如果系培训，佢自己同中国同僚嘅实习经验都显示，学校所学到同埋企业实务差距非常大。就算公司政府都提供在职训练或者系职场导师，仍然唔够，更多仲系要靠自学补充专业技能。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